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主说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神拣选我们不是他临时想到的事情，哦，若各教会要有执事，我看看来拣选谁，或者说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神拣选我们是有他整体的计划，圣经里面这样说，就如神从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在创世以前，甚至有这样的话说，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他的计划。在周三的祷告会的里面，我们教会的一位新的实习传道王昭辉，他说，哦，他还在温州念小学的时候，主在 New Jersey 成立了一个若歌教会，所以他现在在若歌教会做实习传道，以后希望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主。神的拣选，他不是临时的样式，所以我们在他的拣选里面就可以安稳，知道这是神既定的旨意，他是为此创造了我们。那么神既然把一切该拣选的要做的事都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有，这是我的第八个孙女，我们叫她黄八妹。那么这个黄八妹呢，这个时候是4岁，她小女孩喜欢穿漂亮衣服，她叫这个叫做跳舞衣。她喜欢穿漂亮衣服，甚至于要穿这个喜欢的漂亮衣服去睡觉，这是睡觉之前所照的照片，这是她的睡衣，她要穿这个去睡觉，所以早上一起来就穿漂亮衣服。妈妈也拿没办法，只好让她穿她的漂亮衣服，她选的。那么这个孩子选这件衣服是他自由选，他喜欢这一件，他要穿这一件。然而真是他自由选的吗？不是，他选的衣服是从妈妈给他预备好的衣柜里面拿出来的，是妈妈先选好，然后他从妈妈选好的里面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人有他一定的自由，但人也可以说，我通通不要选这些，我光溜溜不穿衣服，这些都罪了。所以人可以在神既定的旨意里面有相当的自由，你选在神的旨意的外面，这是罪。这些都是人神赋予人的一个特别的礼物，让人在生命的里面能够在生命中间一连串的选择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我们身在哪里不由得你，什么样的家庭不由得你，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一些智慧等等，这些都是出于神的预备。神把机会赐给我们，神让我们遇见一些人，让我们在生命中间经历了许多的事情，这都是神预备的一部分。我们活到现在，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了许多的预备，许多的拣选。有的人固然是有5000两银子的才能，有些人只有2000两银子，但是这些每一两都是神的，也是为了他的。我们今天要来案例我们的执事，我用这一段经文来勉励你们。主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自己拣选的，不是你拣选了神， 神说我把你拣选，你我拣选把你们拣选 ek legomai 把你拣选出来，这个 ekex 出来，从一堆里面分别出来，是为他的自己的目的挑选出来，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门徒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因为他好，他有这个本事，有那个本事。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些本来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拣选里面能够经历他的信实，在他的拣选的里面能够得着我们他创造我们的时候生命的目的。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圣经里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造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骄傲比别人好的地方。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为了我们好，神拣选我们。为什么拣选我们呢？是要分派我们去，是说分派你们。分派这个字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里面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舍命，舍命用的字就是分派，这个字放在一边，设立在一个地方，有不同，有托付，有职分，把你放在一边，把你舍命，就舍命是不舍命的。比方说我们有少许的知识，那么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睡觉，可是有些人被神放在一边，在这个雪地上面呢铲雪，这是分派的意思。在分派中间含着一些舍在里面，设立在不同的地方。神的选召是一个集体的安排，不只是你跟我们个人被选，而是在整个集体的中间神被选。分派也是 set apart， 分出来放在那里。这段经文主要叫我们去结果子 going and bearing， 这是 Carson 在这本这解经里面所讲的，要我们去结果子，去分派才出去，结是产生，结出来 produce， 果子是一种成果，我们说是福音的果子，宣教的果子，这是主要在上下文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些事工的果效，无论是清理、饭食、交通、整修、媒体、教导等等，在这里面工作的果效都是果子，让我们这果子可以长存。长存这个字跟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长存从地位上看是不分开的意思，不离开的意思，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是不朽坏的意思，从品质上来看是不改变的意思。这些果子有这些特质，神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这些果子能够有得以长存。那么这些果子是含着一些超自然的性、超自然的品质在里面，因为一般的东西不是长存的东西，人做的有什么事情是长存的呢？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这是神本来就在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祷告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知道说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向父求，神一定把这个赐给我们。结果子是主分派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求他的旨意成全，那么让我们所要做的事能够与他要做在我们生命中间带领能够配合，我们做事能够得着工作的能力，这本来就是靠着神的能力来服侍他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呢，是为了这些目的。我们是主所拣选的，叫众人凭着我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主所使用的人，这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借着神做我们的事 说主啊，你帮我做什么？所以我祷告你。祷告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不是借助神做自己的事，而是让神用我们来做他的事。故此，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必定成就。这本来就是他的意思，这本来就是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的恳求中间的第一步，其实是要知道说神要我们做什么。很多都是明白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已经看见了，都已经读到了。我们常常喜欢听别人讲道，听别人的见证，这是间接的。我讲神的话给你听，说我读了圣经，说圣经讲这个，其实圣经每个人都可以读。我们也许比较喜欢间接的听，而没有真是想要直接的听。直接的听是个人在圣经里面去思想去阅读，也是在神面前的祷告。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必然成全。神拣选我们，那么是不是他的事情就能够成全了呢？但是人的奉献是出于他自己的。神虽然世界上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但是我们能拿什么给神呢？所以我们能拿什么奉献给神呢？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神面前，神把一部分的自由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可以为神而做，而且也是我们可以给神的东西。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奉献我们愿意给神，是在乎我们的情愿。神不能做一样事情跟他的本性不合的。神他要我们爱他，爱总是情愿的。没有人不是在情愿的里面来奉献，不是在情愿的里面来爱。我们也何等希望我们多能够爱主一些。但是这是我们的拣选吗？我们在自己的拣选里也知道，有些东西你选什么就是什么。你要买这个车子还是买那个车子，你选这个就是这个车子，你选那个就是那个车子。你要交一个女朋友，你要选这个做你的太太，选那个做你的太太，不是你选的问题，中间牵涉到一个情愿的问题，是不是？神跟我们的关系有点像是那样的一个关系。人其实我们不大知道我们要选什么。我如果问你说你要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主耶稣常常问到一些人看起来有简单的需要，说你要为我做什么。那么因为人常常其实并不知道他生命中间最深刻最重要的需求在哪里，人不知道如何选择。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怎么样选啊。据说有个印第安的一族，他们怎么选他们的新的酋长呢？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经过一个很大的玉叔叔田啊，玉米田。那么他走过去的时候呢，谁选到最大的一个玉米，他就是酋长。有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回头，你们回去不可以，你选了就不能再改。所以你走走走，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那就是这个了。那么所以谁能够选到最大的，他就是酋长。那么这个问题有些数学家就很有兴趣，说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选的方法。是有的，告诉你怎么选。就说你在前走走走的时候呢，前面37%的玉米你看有多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个都不拿。过了37%之后，第一个比前面37%里面更大的就是那一个，选那个。这是从科学的角度告诉你怎么选，怎么运用呢？那么用在择偶的里面，有本书叫做《Mathematics of Love》，这本书里面说啊，比方说你18岁开始要择偶。你27岁打算要结婚，所以前4年差不多37%了。前4年，你看你就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个都不加。 试验完了之后，下一个比前面任何一个都好的就嫁给他。这是选择呢的数学方法。我们大概不大肯干这个事情，所以也不大会选。选择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吗？而且人很容易被影响，你怎么样选，常是别人要你这么选，也不是你自己要选的。比方说，在欧洲一些国家，欧洲是很多 很多地方很进步的啊。比方说捐器官啊，就是说你如果车祸死了，你的器官是不是 捐出去给别人用？那么瑞典呢，86%的人都愿意。跟瑞典很像的一个国家，那么是丹麦。丹麦呢，只有4%的人愿意。德国差不多有奥地利差不多有100%的人都愿意。德国就在它边上，也很像的，只有14%的人愿意。所以他们想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在欧洲，那民情很像的这个地方，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有4%的人从丹麦说我愿意捐，而从瑞典呢却有86%的人愿意？他为什么这样选？后来发现说，哎呀，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要填你注册要驾驶执照的时候呢，给你勾你愿不愿意选，对不对？怎么勾的呢？在丹麦说，如果你愿意捐你的器官，请在下面打勾。在瑞典呢，是如果你不愿意捐的话，你在下面打勾。其实是同一回事，但差别极大。所以呢，其实人在别人的左右中间，其实他替你选了，他知道这个的差别。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医学院的这医生们，他们有别人访问他们，那么告诉他们说，现在肺癌啊，有些人他们知道，有些不太知道，说肺癌呢，它的治愈率医治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开刀，一种呢是电疗。有人说，告诉他说，这些都是 data， 开刀之后一年之内死亡率的治愈率医好的比例是90%，开刀的话90%会医好，84%的医生说开刀。另外一批医生，他跟他们讲说，开刀的话死亡率是10%，死亡率10%就是医治率90%，怎么回事呢？那倒过来讲，开刀的话死亡率10%，有50%的医生选择电疗。怎么回事？都是医生，他们怎么选啊？不是那么简单。我以为我们会选，好在是主选我们，不是我们选他。我们哪里知道选什么东西？选择本来就是主的恩典，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将来，我们希望选得对，希望将来好。这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我们说现在下雨，过去下雨，明天下雨，或者下雪，其实都是一个时态，对不对？在英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事情都像是目前的事情，而不特别分辨什么是将来的事，什么是过去的事。这些都有他自己特别的一些品质，我们在这里不多讨论。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希望好，我们不会选，以至于我们变成什么都要。其实这是可能是最坏的一种选择。两个选择的例子，拣选的例子，在主前第五世纪。就是当波斯极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占地差不多是有6万平方公里，跟中国的汉朝时候差不多，比唐朝更大。这是在当时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里面，在他们的首都就是皇帝所住的这个京城的中间呢，有一个皇帝， 那么这个皇帝呢，他叫做亚哈水鲁王。这个皇帝废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就叫许多国内各处美女、年轻的处女都送到他这里来，让他去选。在苏珊城，这就是这个首都呢，中间有一个犹太人的孤儿，叫做以斯帖，他的表哥还是堂哥啊，把他养大。那么这个以斯帖呢，也被选到宫里去啊。那么圣经里面在以斯帖记第二章里面就记载说，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圣经里面也记得他没有特别讲他有多漂亮，记载他呢是众人看到他都非常的宠爱他，都喜爱他，他的品格很好。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前面 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这是以斯帖记二章十七节里的话。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皇后。这个亚哈水鲁王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皇帝，可能是 Xerxes 啊。那么他立了一个新的皇后，选了这个人，选了这个人。这个人他被选，他生命中所经历，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是神已经所预备的。神创造我们，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间一些拣选。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一样事情，他的这个表哥或者堂哥呢，莫迪改呢，他听见说有个大臣叫做哈曼，他要来害，要杀害在波斯的所有的犹太人，所以他就劝哈曼，这个莫迪改他的表哥就劝这个现在的皇后呢，说你应该告诉皇帝有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你不讲的话，如果你闭口不言，因为去看皇帝，皇帝没有找你，不能随便去找他的。如果你随便跑到皇宫里面在他办公的时候去找他的呢，是有性命之忧的。但是摩迪改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言之，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一段话在里面。神的心意是要拯救犹太人，神在这个时候要借着这个以斯帖来成为这个拯救的一个方法。如果以色列不做这个事，神的拯救仍然临到犹太人，神仍然做这个事。所以以色列这个时候能向皇帝来讲什么的话，这是他生命活在这里的时候他的一个是能够承受的恩典。神的事总是要成就，然而神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是被他所用的人，神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服侍他。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做，所以神的事情要成就，是因为神要成就这个事情，能够把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去做，这是一个特权。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在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以斯帖就去跟皇帝讲，所以以斯帖说，你当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和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去做这个事。他被神放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分派，我若死就死吧。这个分派的中间是有代价的，是有他需要能够奉献的东西在里面。这里是他的命，其实神就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嘛。你当去，他知道说他要做这个事情的危险，知道说要在神面前祷告，他在神面前祷告，神然后也答应。他在神面前祷告，见了王，然后就解救了犹大人那个时候的困境，把这个坏人就处置了。 隔了五百年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在罗马帝国偏远的边上，在这个迦南地呢，有一个小女子，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神拣选玛利亚，神拣选她，是天使加百列奉差遣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拿撒勒去，在那里遇见找到这个童女玛利亚，告诉她说，她虽然已经许嫁给约瑟，天使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做耶稣，这是神的一个拣选。玛利亚一听说，这怎么这个是怎么得了？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种事呢？怎么有这种事呢？天使说，神的灵要庇护你，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你。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拣选奉献或者情愿，神拣选我们是他的旨意，奉献是我们的情愿。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愿意这样做吗？这里面我们也很容易看见玛利亚在这样事情上他所要付的代价，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路加福音2:34里这样说，有个先知叫做西面，他见到耶稣，当玛利亚那个时候生了耶稣，把耶稣带到殿里去，西面为他们祝福，说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指着耶稣，是要叫以色列中有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是有他的代价，然而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也出在这个地方。玛利亚之歌上面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有几个人能够有玛利亚这种福气？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阿维玛利亚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中文的翻译说万福玛利亚，万福玛利亚，充满恩典， Gratia plantia， 充满恩典。神要做的事他借着我们做，这就是他的恩典。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然而有的人仍然是自取沉沦。神要拯救所有的埃及人进入啊，不是埃及，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然而出来的人不是都能进去。神的旨意都是成就的，只是当那个时候神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手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神利益要把恩典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奉献自己？这是生命中间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来的意思。所以各位执事们，不是主，是主的拣选，教会配合主的心意能够拣选你，是要分派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神说，不是你拣选了我，耶稣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问题是我们在他的拣选的中间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圣经里说，耶稣也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之所以有所拣选，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能够拣选。 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我们本来就没有爱的一个人，是因为神先爱了。这些都是神的一些恩典。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心中看见这样的世界，多多少少都有点失望，说我为什么活在这样的时代，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许从小就发现说，这个时代有些地方实在是不大干净，实在是也不，我们心中也不愿意说我们就同流合污。然而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能够到哪里去？天地必嫌人影，易经里面说，当天地混乱的时候，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只能躲起来。这世界非我家，人若你们，耶稣说，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也许在我们认识基督之前，心中已经有了这个意愿，说我实在不应该属这个世界。然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神呼召我们，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一直刚刚讲到说这个代价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神拣选我们，到底我们什么地方好，他拣选我们。每次我想想自己，我心里想说，像我这样的人，神也愿意拣选我来服侍他，他竟在乎我，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这段诗，他竟在乎我。在1964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学生的一个营会，叫做 Urbana Student Missionary Conference， 是个宣教年会，是在美国很大的一个年会。在那里面，那我去的那一年是有7000人参加，这是现在有2万多人，更多的人参加的一个年会，已经不再在 Urbana 这个校区校园的里面。我去的时候，1964年是我那一年刚刚受洗，那一年的春天的复活节我受洗，这是在年底，复活节在圣诞节跟新年之间的一个回忆。因为齐心要去参加那个会议，我想去见他，所以也就参加那个会议。在会议中间一直想多花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可是会议也非常的忙，中间有很好的讲员，像 John Stott， 这个人现在已经过世了，都是一些讲员在里面。那个会议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最后一天薄饼聚会，讲员说，你们愿意有谁愿意奉献给神，自己站起来。我心里想想说，我既然称他为主，我也不愿意做一个讲话不算数的人，因为我一向就不喜欢那些讲话不算数的人。既然称他为主，那么我做事情照着他去做，照他的意思做，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我不站起来是不应该的事。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logical consistency 这种相容性，我站起来表示说我是信主了，信主的是应该站起来，所以我站起来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我就站在那里。那是宣教年会，我站在那里。坐下来之后呢，那个人讲了半天，祷告了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就，第二天就坐巴士就回去了，就回学校去了，回到伊萨卡去了。这样的一个开始，神也只单单看这样一个心，说这个人愿意，他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能够在我们心里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愿意了。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固然我们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们。我们这一生本来就在他的手里，愿意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照他意思照他做。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们，神带领我，让我一些服侍的机会。当有这些机会的时候，我就参与；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参与。不知道这是本来就是神带领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个整个整个的一个个组，整个的一个过程。我自己想自己有点像这个灰姑娘啊，那么这个 Cinderella 跑到王宫的外面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想到居然被邀请进去。 何等恩典，我们刚唱的诗歌，你竟在乎我，神呼召我们是极大的一个恩典。当时扭扭捏捏不肯进去，站在后面，然而神他的呼召没有后悔，神的选召没有后悔。就算我们远远的跟随神，像彼得远远的跟随，跟看着耶稣一样，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可是神并没有弃绝他。我们甚至于 像彼得一样，甚至于不认他，三次不认他，耶稣仍然回头看看他，并没有真的责备他。我们失去方向，离开他去打鱼，他到海边来找我们。我们一夜得不着什么，他只问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说你在这里干嘛？因为这是他的拣选，拣选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服事中间一定会遇见一些挫折，许多时候我们心中也伤心丧胆，心里说算了算了，觉得走不下去了，觉得对主失望了，觉得对同工失望了，觉得对自己失望了，算了。然而他只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们其实也没有把握怎么回答。主说，我们只能向主说，主啊，你知道，他真的知道，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蒙召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神呼召我们个人是整体的一个呼召，有个集体的呼召在里面。神呼召教会，我们众人不管你是执事不是执事，每个人都已经蒙了拣选，神创造我们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也许有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这个时候是我们服事的机会，然而神把时间在我们生命中间展开来的时候，每一天都有那个机会在我们里面。神要做的是总是要做神的，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说，神啊，用我用我，神能用我，让这个时刻成我们生命中间的时刻，让我们这一生走过去的时候发现说，我们这一生是行在神创造的目的的中间。那个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里说，神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服侍他，就是行在他的荣耀的里面。教会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喜悦。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同心服侍神，是一个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极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服侍你，出于你自己的拣选。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也许连自己都不愿意拣选我们自己。然而主，你为我们死，因为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所了解的那个人。求主自己的心意能够成全在你自己的子民的里面，在这个教会的中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